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3月15号，星期天，农历是2月22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师傅好。
啊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喂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听见。
啊，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。昨天看图腾，师傅说一个女的，有一个大红伞，有大红伞是菩萨和护法神保佑。这个大红伞是不是法器呢？师傅，你开始一下。
是啊，如果伞的话就是法器啊。你看过四大金刚有一位金刚拿伞的不啦？看见吗？
哦，
看见过不啦？
哦，
啊，
嗯，
有一位金刚不是拿个伞吗？他的伞一开，他可以救人。他的伞一开，他可以把这种坏人把魔可以收进去的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他坏人，啊，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。
嗯。
啊，你师傅曾经开示说一句这样的一句话：一定要有善念，善念可以汇集成一朵大莲花。师傅，这朵大莲花是不是指的是坛城呢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善莲花的话就是。一朵莲花就是慢慢的由一个小的光点，每一个小的光点啊，慢慢聚集而成的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它可以说是传承吧，是不是？
应该说，它不到这个形状，它不能叫传承。任何事情都是要到这个形状了，才成为这个传承。就是我问你一句话，你个米你能叫酒不啦？听懂吗？
哦。
你说米可以做酒，那么你不能叫米就去叫酒的呀，明白了吗？它一个小的光点不能代表坛城的呀，坛城它要是修到一定的程度，它的光环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它才能成为这个叫坛城呀，明白了吗？嗯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好，师傅稍微有点延迟抢话的话，师傅见谅
啊，没关系。
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有一个师傅前段时间给一个人看图腾，说他有子宫肌瘤，要求求护法神，地府的护法神对他不满意。这个护法神指的是让他求，是求观地菩萨吗？师傅，这里。
护法神多呢，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护法神管理的呀。啊，有的时候，你求观地菩萨，他是观地菩萨是大的护法呀，大的护法神呀，对不对啊？那小的护法都叫护法神呀，对不对呀？啊，比方说师父现在是护法，小的护法神就像你这种也叫护法神呀。你比方说师父今天是护法护佛法，那你今天护持那个师父的这个，帮着护持师父的这个佛法一起在弘扬，那你不是小护法？小护法也管事的呀，明白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有个师兄家里长辈过世了，晚辈要结婚，请问中间隔多少时间比较合适呢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隔多少时间干嘛？
隔段时间就是他家里长辈过世了，晚辈要结婚，之间隔多少时间？
结婚
为宜。
像这种如果来不及的结婚嘛，至少7749天呀。
好，
7个礼拜呀、啊，你至少要让走掉的亡人要心安呀，能够投胎呀、啊，或者能够到天上去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否则的话，你来不及的办喜事的话，他不开心的呀。过去带孝要3年呢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。师傅在来信解答里开始唯愿要念108张小房子，这个敬赠父是写某某消除业障，还是写某某的要经者呢？这个问题。
来电什么？对不起，
您师傅在来信解答里开始唯愿要念108张小房子嘛？这个敬赠父是写某某消除业障，还是写某某的要经者呢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消除业障比较好吧。
好，消除业障比较好。那他108张小房子消除业障，还要配108遍礼佛大忏悔文是吧？
要，你这样吧，你也用不着108遍全部这样的呀，明白吗？你可以108遍，你可以消除业障49张，其他的剩下来就是给自己要经者们就好了。明白吗？
好，好，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录音中师傅讲，如果给家人转功德，让家人早日学佛。师傅说，如果家人不信佛，拿不到这个功德，就是他说他会转成福报，就是上次问的吗？如果家人转功德，让家人去除病痛，这个功德家人可以能收到吗？师傅这个问题。
可以的。过去有人生癌症痛得不得了，结果家里人一直给他说，我把功德转给他，希望去除家人的病痛，果然他病不痛了，但是病还在啊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好，
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有一个人梦到师傅在帮他看眼睛，师傅掀起他的眼皮看了看，对他说，吃黄酒泡什么皮，梦中记得不清楚了，醒来就忘了。请问师傅，您法身说的是黄酒泡什么皮呀、
啊？陈皮呀、啊，陈皮呀、
啊。哦，黄酒泡陈皮。
但是你说黄酒，像他这种人，说不定他是吃荤的人。一般吃素的师傅就不会开这个东西
了。明白，师傅是妙法度众
啊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不同的人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就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度他呀。
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您开示今年面相变化快，是根据人今年一年的善恶而计算导致面相变化，还是根据人一生或者是几年的善恶算数账，集中在今年面相方面报应呢？师傅，
报应，面相的报应每天在变的，你看不见，每天都在变，报得很快。你今天这个相，明天那个相，今天在报。
明白了。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您也讲过从小就看封神榜。那封神榜是真的吗？师傅你说啥？
什么？
封神榜。
天神呀，是讲的天神上面的事情呀。封神榜是讲的天上的事情呀。因为你要知道，
封神榜
啊，封神榜里边很多的都是天上的天神啊，现在都在呀。
对。那师傅，封神榜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？师傅，
启示啊，也是要正呀，人要正呀，菩萨也要正，神也要是正，所以叫正神呀。
对，
对不对呀？
是。
你想想看，封神榜里面有多少正神啊？也有很多神不正，仙不正，对不对呀？
对，是。
所以搞的，对。明白了吗？
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师傅你在来信解答，有个佛友问，师傅在白话佛法中开示，因果定律是恒河沙3000大千世界都要遵循的一个铁律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断因果关系的循环，种下因必然要结果。这里的恒河沙3000大千世界是六道里面的，还是部分已经不在六道呢？师父回答说，这是举例，恒河沙并不是在恒河，并不是说恒河在天上，因为当年佛陀在印度住在恒河沙边上，佛陀经常用恒河沙来做数字的比喻，表示无穷无尽，没有数量限制。那师父想问，那六道外还有因果报应吗？师父这个问题。
六道外他不种因了呀，他有什么因果了？你说菩萨在天上还有因果啊？
没有。
这个天律嘛，指的应该是六道轮回的天呀。出六道的人嘛，他因为他已经完全这个正知正觉了呀，完全是无上啊，是正等正觉了呀。正等正觉的话，基本上他不会有造什么因了呀，对不对呀？他的果报已经全部现前了，已经全部报完了呀。 我好像这个问题跟大家讲过。
哦，那是否六道外的生存规则就没有什么生存规则了吧？
应该没有了。他比方说他无忧无虑的在天上，他能够想干嘛就干嘛，他不会像人间想的做的那种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都没有了呀。他因为菩萨他不会种因的呀。菩萨你说会种因不啦？你说一个举个简单例子，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他会去犯法不啦？你说你不犯法的话，你哪会来果啊？你不犯法的话，你会有什么要法律要制裁啊？没有的了呀，到了天上完全就是大家是完全是觉者了呀，觉悟的人，觉悟的人怎么会种因了？明白了吗？
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师傅，你弟子开始讲到虚陀还果，永远不会堕入恶道。请问师傅，虚陀还果是怎样的果位呢？如何证得呢？
虚陀还果很简单呀，虚陀还果实际上就是你刚刚开始开悟的呀，证悟的开始呀。
哦，
啊，就是说你已经明白了，我众善奉行了，对不对呀？我这个诸恶莫作了。你这个如果你能够，你这个虚陀还果，如果你能够证得这个初果的话，它是沙门的四果当中的第一初果呀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说你要依法行，而且正确的了解四谛呀，啊，你也那个观法眼证呀，就是完全你把这个事情世界的事情都看穿了、看通了、看懂了、看穿了，你不就是得到虚陀还果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。
我问你，
同样带来的菩萨或阿罗汉。
啊，你比方说你比方说虚陀还果的话，对不对呀？你有几个条件的呀？啊，断三结啦，啊，
你说说。
那断三结就是断三个烦恼啦，啊，生见呐、疑惑呀、戒禁取啊，三种烦恼呀，啊，对不对呀？你否则怎么断呢？啊，对不对呀？啊，
对，
啊，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得到虚陀还果，至少说他已经对啊一切佛法僧的戒律的一切疑虑，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固不变的信心了，他不怀疑了，至少他断疑了，断疑他就完全相信佛法了，没有说哎呦佛法能帮我吗？我这样修能到天上去吗？哎，这个你连虚陀还果都得不到的啊。虚陀还果就是完全相信菩萨了。当年佛陀为什么他一讲话大家能够尽信呢？那就得到虚陀还果了呀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
啊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师父，成愿带来的菩萨或阿罗汉曾经早已证得虚陀还果，为啥不好好修还会堕入三恶道呢？师父，这个问题
我问你啊，很多人已经位置很好了，位置很高了，他为什么会因为贪污腐败会倒霉坐监了？你说他已经这么高了，那为什么他还会这样了？这还不懂啊？明白了吗？
啊，懂了，懂了。
啊，
那师傅，那有的贪官，他，你想想，他是命中注定有这种牢狱之灾，还是因为他所造之业？
业障啊，现行呀，现行的业呀，再加上他自己不能管束自己呀，有的时候嘛，就是不能受外环境的影响呀。
哎呀，是。师傅真的是命由己造啊，真是。
听懂了吗？
哦，师傅，你给大家看图腾。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师傅，你给大家看图腾，看的是天上的档案吗？他所在的天上的档案。
这个不能讲。你可以说是档案，也可以说不是档案。像这种能够看到的，不就是你在天上的东西吗？你现在人在人间，你说看的东西不叫档案啊？你说你一个，你任何一个人，你在地府也有挂号的呀，那对不对啊？你在天上也挂号啊？你说一个人为什么人家说你
是
名字叫您尊姓大名啊，大名啊，大号啊，叫什么呢？对不对啊？你要想想看，你有的人上天入地的呀。有一辈子嘛在天上，有一辈子嘛在地府，有几辈子嘛在做人。我问你有没有人的档案啦？ 就像你们做梦能够做到自己我曾经上一世在干嘛一样的呀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。
明白吗？
嗯，明白。那师傅，你为啥就是看天上，为啥不看地下呢？
你喜欢看地下不啦？
啊，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不喜欢。
你喜欢？你如果你有，如果你有功能的话，你喜欢看天上还看地下？你喜欢看菩萨还喜欢看鬼了？你现在是个人的话，你都不
喜欢
看聊斋呀、啊？你当然喜欢看西游记啊，你也不喜欢看聊斋啊，我讲的对不啦？
对，哎呀，特别喜欢看西游记
啊， 啊对不对啊？
你这个，你对，哎呀，去西游记、封神榜啊，都特别感兴趣
啊。这个人生文化怎么来的？看进去的，对不对啊？恶念怎么来的？学进去的。
明白，明白。
你跟坏人在一起，你早点晚点变坏呀。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经常看看我身边的朋友是坏人还是好人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师傅您讲的太对了，这个社会就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
对呀、啊，嗯，现在明白了吗？
好，好，谢谢师傅慈悲，明白明白。师傅，有人不是求姻缘，问您，您叫他念大吉祥天女神咒，那念大吉祥天女神咒，这种姻缘是天女赐给他的，还是他命里有的？
当你没有的时候，你就是种下这个善因了呀，你不就是跟？天女她不是说天女直接给你的呀，她也是经过菩萨给慈悲让天女来帮助你的呀，天女只是啊像护法一样的呀，不是她想给你就帮助你就帮助你的、
哦、
是菩萨的呀，嗯，这个神咒也不是天女的呀、
哦、明白了
吗？了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要报销钱、哦、我要找会计部给你报销不啦，那这个会计比方说她是天女的话、哦，那还是要有领导批给这个会计部的天女才给你的呀，又不是说你念念，哎呀，会计部啊，你给我钱报销报销，你没有领导批的话，他怎么能够敢给你报销啊？这还不懂啊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师傅，明白了，
嗯，
好，啊，是的，嗯，还得经过观世音菩萨的
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嗯，
是。那师傅，讲起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普明品中说，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；若夺嗔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嗔；若夺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哎呀，师傅，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的，好、哦，哎呀，好，
对呀、
啊，好厉害！
我问你啊，人家学净土宗的一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到西方极。净土世界了，你说我们学心灵法门，我们念观世音菩萨，菩萨不保佑你啊，你自己要嘴巴里可以念的呀，对不对啊？南无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南无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南无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你看看你多念念之后，你看看你的欲望会不会下来？你这刚刚要动坏脑筋了，你马上心里那么那个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南无恭敬观世音菩萨。有的人过去不懂，看了这个书之后，他就自己念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他照样也是得到菩萨的加持的呀。
对呀、
啊，
是是。
啊，
哎、那师傅，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怎么祈求呢？师傅，
求啊，观世音菩萨让我消除的欲望啊！你比方说，你现在欲望强得不得了，想做坏事啊，你就自己的那。南无就请啊，常念观世音菩萨，那个常念那个观世音菩萨，你就那其实你前面不加也没关系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就这么念呀、啊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哎，我问你，那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这么念呀、啊？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这个一样的呀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就这么念呀、啊？就不懂啊？
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佛台两边可以挂大悲咒和净心吗？挂在佛台的两边，合适吗？
蛮好的，多人挂了，你就问他好不好嘛，就知道。
好，
你去看，你去看，一个嘛等于是师傅写的，对不对啊？有大悲咒的保佑，有师傅的引导指路，那你不是很好吗？ 对不对啊？净心两个字虽然。至少，但是让你的心要干净呀。 你念大悲咒要静心不啦？你念心经要静心不啦？你把这个心经常干净，那你做什么事情不行啊？对不对啊？
是是是。
我再解释一下，南无常念，常念恭啊、这个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就是那就是常念，就是叫你经常念，恭敬代表恭敬的心，观世音菩萨实际上就是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就是人家唱歌一样。对不对啊？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就是这个呀，你能懂不啦？嗯，
好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哎呀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，师傅。嗯，师傅，海市蜃楼是天上的吗？师傅，
是啊，一种显化呀。你在人间，你看天上，你比方说很多人眼睛看见菩萨，在庙当中，突然之间菩萨显像了，他看见了。他跪下来啊，边上人看不见啊，他观世音菩萨感恩呐、啊，头磕啊，人家都看不见，他看见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他看见的是真，用人间来讲，明明用人间来讲，你认为真的他是假的，你认为这是虚幻的，好像像菩萨像一个透明体，其实是真的观世音菩萨呀，那是人和佛和菩萨他的。他看的东西他不一样的呀，因为我们人以红尘以为真实，菩萨以红尘以为虚幻，对不对啊？那菩萨的极乐世界那是真实，那人以为那是梦境，那不同的概念呀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了，哎，谢谢师父的开始、
啊、那我举个例子好不啦？我举个例子，你比方说医生显微镜上看见病毒，看见细菌，医生知道这是真的呀，对不对啊？你普通的人，你没有显微镜，你就说哪有啊？明白了吗？好了，
明白了。哎呀，谢谢师傅开示。哎，师傅，你长得静心那么好，你能送我一副静心吗？
他们都是自己印的呀，自己印啊，把它裱起来了。
师傅，
慢慢有机会吧。
师傅，下一个
问题。
人特，
师傅还在变得更好。
人在特别累的情况，
人在特别累的情况下怎么样？
师傅，
嗯，
魂魄容易离身吗？出窍吗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哦，会啊，非常容易，非常容易离身。
同修说，白天弘法和念组合，晚上很晚，11点多了还在念心经。帮先生和女儿念，请问师傅，是不是同学晚上念功课太晚了，也会容易招灵性呢？太晚的话，他又加上累。
累倒不管，你在念经累不怕的，念经累睡着呀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嗯，
哎，
是这样。
好，
应该不怕的，应该没。
谢谢师傅，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最后一个问题是吧？
啊。
你像现在有一个我知道了身边几个案例，他们得了乳腺癌。但是呢他好了之后呢，但是又复发，师父曾经给他看图腾，都说是有要许愿清修，说他有夫妻之事。那师父，得了癌症的是不是要许愿清修了？是这样吗？师父
早就应该了，得癌症你还能干什么？你的命都没了你还清修，你的命都没有了就是不干净呀，傻的嘞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就今天你判刑了，说明你有罪了，听得懂不啦？你还不赶紧忏悔自己的罪孽呢？
对，
那么简单呢，明白了吗？
哎，明白了。哎，师傅，感恩您给他家指点出来，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恩师卢金红台长法体安康，长久度世，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。
谢谢
师傅，
谢谢观世音菩萨。喂，你好。
师傅好，弟子给您请安。师傅好，我想，同修的，各自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师傅，想问你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宝积压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家里会放1到11册的，白话佛法和佛言佛语1到8册，这算积压吗？
不算。
不算，
这叫珍藏。你如果几百册放在家里，那当然了，你几十册你都算积压的呀。你自己有的，你留一册根本不算积压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 好好好，感恩师傅。然后庙，寺庙修的高于周围的建筑物，请问师傅，庙前庙后的建筑物风水会好吗？
要看的。如果这个庙里边比较正，它就还不错。如果庙里边气场不好的话，那经常做丧事啊，在里边怎么，那可能就会影响啊。
哦，那庙的侧面，有一条河挡着，那侧面的房子有影响吗？
啊，没有。庙的边上只要有条河挡着，它是风水可以化解的呀。
哦，感恩师傅。感恩师傅。然后在电话里边忘了说，个人的业障个人背，或者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挂完电话以后，在佛台上求观世音菩萨说，个人的业障个人背，不要师傅背，就可以吗？
可以，可以。
好，
没关系的。你不讲的话，你心里讲都算的呀。
哦，因为有的时候一激动忘了。
没关系的，这个都无所谓的。
然后同修问，同修身边有一位家境优越的男同事，身上有一个大魔或者大灵性，专门侵害女性，乐此不疲，而且从他十岁就开始了。这样的情况，是否这个魔或者灵性从他小时候就控制他，享受他优越的家境条件呢？
能不能再讲一遍？对不起啊。
对不起师傅。同修身边有一个家境优越的男同事，身上有一个大灵性或者大魔，专门侵害女性，乐此不疲，从他十岁就开始了。这样的情况，是否这个魔或者灵性从他小时候就控制他，享受他的优越家境间呢？
你不能这么讲的，他自己去侵害女性，还要说身上的魔侵害啊？抓进去嘛，还是抓他呀？
对，
那脑残呐、啊！你是个男人，你整天去侮辱人家女人，你还说我是这身上的有一个魔，你有病啊！
师傅，我们真的是很不懂。然后
他自己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去碰了人家女人了，他还要说是我身上的魔碰的，不是我。你还要替他来问？你脑残呐、啊！
对不起，我真的脑残。然后还有个新同修开始念经的时候，会做梦，做到很多自己的药经者流产的孩子，亡人、父母、爷爷奶奶、伯伯什么乱七八糟都来了。那他的功课是来不及的。他那个念经速度很慢很慢，那么我们指导他的时候怎么指导？是先让他念自己的药经者，还是通通念的话，这个好像要吓死他的，怎么办？
通通念啊，
要通通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波给自己的药经者可不可以？
可以啊，
可以啊，然后再叫他慢慢念其他的。
对啊，
好。那同修一直搞不清楚念经功课和小房子的关系，我是否这样可以解释？这样解释就是，同修现在就是在学法师超度流产的孩子或者灵性，那么自己先要有能量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师们四点钟不到就起来念经，那么我们念功课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这样？
功课也好，对不对啊？你说你刚刚说你念功课跟什么有区别啊？
功课和小房子
啊，对
呀，同修他搞不清楚嘛。
对啊，都一样啊。功课就是你每天要做的，小房子是你存款，功课就是等于你每天要花出去的钱，这还不懂啊？
懂。感恩师傅。
那
还有就是新同修度新同修的时候，新同修突然灵性上升发抖，那我们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很害怕，就是
念大悲咒啊，
念大悲咒，
赶快在边上念大悲咒
就念大悲咒
啊，然后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观世音菩萨让他好啊，观世音菩萨让他好啊。
哦，这样说，好的好的。我们吓死了。
明白了吗？
还有新同修就是斗新同修的时候，有很多的灵性会找就是度的人，比如说会做梦房子就是在门外
敲门，敲的门都差点要出问题，这样。真的，我做梦好几次，而且经常会就是做梦，就是如果住这个人的话，
你是做梦是不啦？是做梦啊，做梦嘛，灵性是会来的呀。你渡人嘛，你当然他有时候身上的灵性，你来渡他们，他就找你呀。所以救人这么难呀，所以师父这么难呀。
嗯，是很
害怕的呀，没办法的呀，听懂吗？
嗯。好的，那还有就是，对不起师父，就是我儿子谈了一个女朋友，那么我一直是不同意。师父看他就是看这个。看我儿子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女孩子，那说她就是就是好看没用的，就是我儿子没有这个金刚钻男什么瓷器活，但这种女人还养得起吗？
做梦啊。
不是真的，这是我师父看到的。那我是坚决反对这个风水，那我是不是有业障？我怎么化解？
跟你有什么关系啦？
因为我不同意嘛。
你不同意，你儿子跟他上辈子有缘分，你不同意有用的。
哎，后来就是分开了，但是我想我是不是有业障？
是被你搅掉了吧啦？
就是说，因为是我不同意，那我儿子呢？到后来我是到普陀山去求观世音菩萨，四月份去求的，四月底求的，六月份他们吵一个一架就分开了。
嗯。像这种事情我告诉你，第一你说师父我都什么都记不得的，这种事情你只是你自己决定的，你要记住了啊。你可能广播里来问我说我女朋友很漂亮什么，我当然说了，你自己儿子没有那个金刚钻你怎么揽到那个瓷器活啊，对不
对
啊？
对
啊
对
啊。
对，
你自己儿子这么长得不好看，你去找个漂亮的女孩子你怎么养得起啊？这只是师父泛泛的针对大家讲，并不是看图腾讲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儿子如果跟他有缘分的话，你再怎么扯也扯不断的。
嗯。
你自己去这么忧郁干嘛啦？你以为你儿子喜欢一个女人，你一讲他就不要啦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人家女孩子长得好看一点，看你儿子对不对啊？要是人长得不好看，这身上财力又不足的话，人家会要他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想想你当年呢，你家里都不同意，你为什么非要嫁给你老公啦？我跟你说，给你一点看看师傅的厉害。你跟我讲话，我马上就能看到你过去。
藏也藏不住。
好了。
感恩师傅，就是师傅还有一个，就是有一个，有一个53年的蛇，他呢就是2月25号确诊是，结肠癌扩散到肝癌。他女儿是心灵法门的弟子，目前呢他本人开始修，因为这件事全家开始修心灵法门。女儿许愿，现在好像是10万条鱼吧，那2000张小房子。将2017年的新加坡灵山法会义工功德，许愿给他爸一半，并许愿病好以后现身说法。
嗯。
病好以后最少每年放生5000条鱼。
嗯。
病患那个500张小房子。
嗯。
已放生了3600条鱼和99只甲鱼。
嗯。
烧送了21张小房子，
嗯，
希望菩萨慈悲。为了众生救救这个师兄，他现在怎么做呢？
他怎么做啊？
嗯，
念经许愿放生呀。他念了不啦？
他念了，他女儿念了，但是女儿念不出来，所以结缘了好多。
那结缘好多的话，你自己要结缘好的地方的呀，就是同修的呀，情愿结缘同修的呀。
嗯。
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你以后还给人家不好了。
他许愿2000张小房子够了吗？
应该够了。
10万条鱼。
他现在什么病了？
啊？
他现在什么病？
他是结肠癌扩散到肝癌。
哎呦。
很吓人。现在刀开好了。
几岁了？
53，正好是个结。
哎呦，这么年轻了，应该，如果他要是现在戒邪淫的话，可能还有救啊。
哦。
你叫他以后不要再做任何这种事情了。
哦，好的好的。
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啊，你要是他以后还做这种事情，他就完了。
嗯，师傅，我分享一下我自己。就我学佛以后真是换了一个人。刚学佛的时候在12年年底，我身体很不好，头昏头晕，好像要中风一样，心脏病、胃痛、腰痛、颈椎痛、牙周炎、尿肿瘤，好像没有一样好的，还经常昏厥，
浑身痛，
将近40年，
浑身痛，浑身痛，
啊，就浑身都不好。而且内脏好，咳的内脏好像在移位，像肺气肿、肺部螺纹增生，心里边一直在想我要早点死，即使是忧郁症，真的活得比死还要难受。
嗯，
二年的时候，陈同修给了我两本书，一本是《白话佛法一》，另一本是《一命二运三风水》。我觉得看了很有道理。当时的时候，我是个唯物主义，但是现在问题是你死还是去接受这个佛法？所以我在半信半疑当中，我选择先试试看。意思不得了，一个月多点，我的心脏病、牙周炎、便秘等等都好了。念了3个月，我急着帮我父母超度，结果气管炎加剧，咳得喘不过来。
啊，你帮爸爸妈妈背了呀？帮他们背了。
对呀，对呀，我这个时候试着打电话给师父救命，我非常幸运打通了电话。师父说，你吃了太多的黄鳝和鱼，你把身体烧灭了，淋在你的喉咙在和肺这一块油，你不可谁可啊。当时我什么也不懂，我委屈地说，大家都吃活鱼，我以前也不知道不能吃活的鱼啊。师父那个时候语重心长地说，不知道就没有报应了吗？你就是报应。念24张小房子一定活好。结果我挂完电话后，我仔细想了一想，我发现了问题的终结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就开始每个星期去钓鱼，那个时候以为是运动，我们家的黄鳝鱼才打一直有，还有政策不允许打胎，在没有学佛之前根本不知道这是杀业。我念了26张小房子，从此气管炎和我再见了，我死的，我真是死里逃生。鲨鱼还让我患上更可怕的病，肚子痛，好像肠子都要拉下来，痛到昏迷，每次救护车送进医院，每次都是住院10天，结果检查一切正常。现在明白了，鲨鱼的时候我把鱼的肠子拉下来，果报就是鱼啊把我的肠子也拉下来，一报还一报。
对呀，对呀，真的，
师父救了我，师父救命之恩，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。之前我的我饭桌上大快朵颐，徒生杀业，捉长论短，在病床上奄奄一息。如今的我吃素念经，就精力充沛，红光满面，脚轻手健，心灵愉悦。这几年一桩又一桩的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做了我的前世梦。那个时候我被我老公的姐姐哥哥们骂了11个月，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后来我做了前世梦，我才知道我前世骂了他们。然后我在买房卖房当中，我买房几乎是最高价，还分非常的奇迹。然后买房的时候是低于市场价1万多平方，这个奇迹的不得了。然后用小房子把抽筋昏迷而走的先生超度到玉界天。师父说他在玉界天，真的许多事情灵得不得了。前几天我中午烧完菜，我把抹布放在锅子里边煮一下，又消毒又那个去脏，然后吃饭因为头晕，我直接去睡觉了。那个小奶锅放在煤气灶上烧了1个多小时，我醒来以后，我感到家里边有味道，打开房门看到厅里边烟雾弥漫，跑到厨房里边，煤气依然使劲的烧，锅里边的抹布已经烧成灰了，锅盖已经烧成墨墨黑，但是没有明火。我关掉了煤气，打开了窗门，我在烟雾里边点了一炷香，感恩菩萨保佑，没有明火烧起来。 这时候檀香味扑鼻而来，菩萨一直在那。
没有菩萨保佑啊，你早就烧房子都烧掉了。
对呀，如果我没有学到这个佛法，如果我烧的是肉，我已经葬身火海了。
嗯，
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，感恩师父、
好
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法门。
好了，
祈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伟大的师父长久住持，救度更多有缘众生。
嗯，算你还有良心了，很多孩子救了他们良心都没有。
是，师父我还要问你，我因为有太多的灵验事情，我现在在网络上弘法，就是分享我的经历。那么有几个问题，一个就是我现在就是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，让有缘众生早日学佛，让我们能够度更多有缘众生，让世界上有缘众生多做善的共业，不做恶的共业，让我们国泰民安，这样求是不是太大了？可不可以？
你看看吧，你如果觉得你有能量的话，你就可以求得大。你如果觉得你功德不够嘛，你就求求自己了，就这样了。
好的。
哎，
然后我分享当中，我会说到先生和他家庭的因缘啊，家庭的成员因果业报，这不会不会引起我先生从玉阶天掉下来？
啊，应该不会的。
哦，
对不对啊？
还有第二，哎，还有先生抽筋昏迷，那我想他肯定到不好的地方去。那么他姐姐，
你先生还活着是不啦？
已经走掉了。
走掉了吗？抽什么筋啦？
没有，他就是抽筋之后走掉的。
哎，
那肯定是走到不好的地方去了。
对呀、
啊。所以我呢，就是超度他，因为他姐姐哥哥呢烧锡箔立牌坊。就是说我很难把他超度上去，但是去年师父说他在玉界天，在玉皇大帝参边上，
那就超度上去嘛就好了。
对，我分享这一段会不会把他，因为我要想讲
到，不会的，
不会的，不会掉下来啊。
好了，没时间给你了，快点了，结束了。好吧，
好。还有一桩事情，就是我分享我买房子卖房子，这不是就是嗯，
你慢慢写出来吧，写出来自己放在网上给大家，能够帮助大家更多了，好吧？
嗯
给人家点时间吧，
感恩师傅，
好吧？
啊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
再见，再见，
好，再见啊。
喂，你好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
嗯，
弟子问一些问题，请师傅慈悲开示。
嗯，
师傅白话佛法视频里有说一个尼提的故事，师傅开示。别人帮自己做事会损自己的功德，那请问师父，这里说的是指的所有的人，还是说像尼提故事里已经证得出果的圣人帮自己才会损自己的功德？
再讲一遍，尼提什么？尼提法师。
对，
嗯，
那个师父白护法的视频里面那个故事，
对啊，
然后师父就是开始我们说，别人帮自己做事情的话会损自己的功德，那请问师父，这里说的别人说的是所有的人，还是说类似故事里面已经证得出果的圣人帮我们才会损自己的功德？
都会，如果你不是圣人的话，你损失的也是功德，你是圣人的话也是损失功德的呀，因为普通的人他也在做功德呀。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。那请问师傅，这个损失的功德就是没有了吗？还是给了帮助自己的那个同修？
你要看的，如果你是正能量损失的功德帮助别人，如果你是真的损失了，你做错事情的话，不如理不如法，那就没了。
哦，也不会给到帮自己。
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没了。
感恩师傅。下一个问题，师傅有次录音里说，给亡人的话是先烧小房子，然后再给亡人念一遍礼佛或者三遍心经。那请问师傅，这个是具有普遍性吗？先给亡人烧小房子，然后再给亡人念一遍礼佛或三遍心经。
嗯。
这是有普遍性的是吗？
是啊、嗯、
哦，好，那这个念礼佛或者心经的时候应该要如何祈求呢？
念礼佛或者心经的时候，念礼佛要诚心忏悔呀、大忏悔，要大忏悔呀。亡人做错的事情你现在在帮他承担呀，等于
哦，
念大忏悔。
哦，心经呢？
心经也是一样，开智慧呀。你帮亡人念心经的话、实际上就是让他想通 不要，因为有些在欲界天，他不想往上了嘛。他在天上，他也要鼓励他好好修心学佛的呀。
嗯，明白了。
因为太上太天上太幸福了呀，所以他们不想超脱六道呀。
嗯、
明白了吗？就像很多人现在在人间，有钱有名有利的话，你说你叫他好好的想想以后，他不会想的呀。嗯
嗯，
明白了吗？
是的，是的。
好了，
明白了。感恩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师傅开示。同修一生要念100万遍往生咒，因为前世是捕鱼的，导致今世血液不好，皮肤有红斑。那想请问师傅，这个100万遍的话，是1万遍1万遍的许愿这样念诵吗？
是啊，都可以。嗯。
哦。
其实100万遍就是不停的念，根本没什么数字的，念到死啊。
哦。
不停的念，有空就念，有空就念，念到死了。嗯。
就是说，只要小房子跟得上，就可以不限遍数，是吗？
对对对。
往生咒。那这个是越快越好，还是就是说
一直念也用不着的，是每天念有空念、
哦、
跟小房子跟得上跟不上也没关系，小房子归小房子，那个比方说你小房子你坐着念的时候对不对啊，那你站起来做事啊、
嗯、
买东西啊走路啊坐车啊你都可以念的呀往生咒。
嗯， 是的是的。
好了，
那这个往生咒的话就是针对，不管是针对他这个皮肤还是妇科的话，其他的都可以算在这100万遍里面，是吗？是吧？
对，其实100万遍讲老实话就是念到走了呀。
嗯，
根本用不着算的，有空就念，有空就念。
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只是跟他前世有关，那会跟他逢369或者是许愿仪式修成有关吗？还是只是跟前世有关？这种
跟前世也有关，跟他369激活也有关。
许愿一世修成也有关吗？是
许愿一世修成，这是个大功德呀。
哦，好的。
嗯，
那像这种类型的话，礼佛一般需要多少遍？
没有的，没有固定的，这种你用不着问我的。
最少108。
我问你，我跟你一样不啦？念，我要说一世修成，和你要说一世修成、
哦。
如果我说我念10万遍就好了，你也念10万遍，你看看你能不能一世修成。
不行的。
好
了，师傅，根据
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呀，哪有统一的数字啊？你这种就是人间的小聪明。
哦，对不起，师傅。
对不
对
啦？好了。
对不起，师傅。嗯，好。请问，感谢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请问师傅，小佛台的香可以和大佛台不一样吗？
最好嘛一样，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了，有人。嗯。
哦，好的，感谢师傅，下一个问题。嗯，供佛台的水一定要是矿泉水吗？可以是冷却后的开水吗？
可以的。冷却后开水可以，最好不要
矿泉水是吗？
最不是最好冷却后的那个烧过的熟水都可以，
嗯、
千万就是不要用那种什么好像弄，因为它这个里边的开始的时候很干净，你弄到后来你这个自来水通过这里边出来的水它不干净了呀。
嗯，
你怎么知道它这个水的质量现在开始质量降低了？你用到一定的时候，它里面的药水啊、矿砂石啊，它都会变质的呀。
嗯嗯，
好了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感恩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有一个同修，他只有念心经的时候不会换气，只会气沉丹田。那请问师傅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应该如何改善？
这个要自然就好了。有一种叫自然念经法，就是自然念经法，就是你想怎么念就怎么念。
哦、
现在有一种叫自然拜佛法。你想怎么拜就怎么拜，规矩都没关系、
嗯、
形式都没关系，只要用心呀，修心呀、
嗯、
对不对呀？
好的好的，
你又不是法师
了
要统一的。
嗯，
你是居士呀，你本来就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，不同的思维啊，不同的概念和意识，那你说你能让他完全一样不啦？
嗯，
对不对啊？我们你看我们、
嗯，
我们的这个法门，你看看，你用什么方法拜都可以，只要你用心就好了。
是的，是的。
啊，
嗯，明白了。感恩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有同修他自从腿动过手术之后，每次来例假腿都会痛得很厉害，查不出来原因。请问师傅，这个是什么
情况？肯定跟血有关系呀、啊，淤血呀、
啊。哦。
肚子痛得不得了，就是有淤血在肠胃上面了呀。
他是腿很痛，
腿啊，那就血上不去，血脉下不去，因为例假是他有很多污血的呀，他血正常的血液不能通到脚底下，他就堵塞呀，堵塞就痛了呀。
明白， 那要怎么去解决呢？吃一些
吃啊吃啊吃丹参片一样，活血化瘀啊，而且多喝水，而且自己不要吃凉的。
嗯，
自己很多女孩子根本不懂的，自己像自己不能吃凉的东西的呀，不能贪嘴呀。
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下一个问题，同修梦到亡人很开心的走过来叫他的小名，同修当时想他不是已经往生了吗？然后他就念了三遍六字真言，然后亡人马上就不见了。同修醒来怕惹事，就烧了三张小房子祈求给梦中的要经者。那请问师傅，如果同修梦中念六字大明咒的话会惹事情吗？
会的。嗯。
哦，
如果你老实一点的话就没关系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比方说在梦中，比方说有一些在梦中有一些人跟你要斗了，你用六字大明咒的话你可能不到位啊，你自己功德也不够啊。啊，你伤了他了，他就跟你结冤，他盯住你呀。六字大明咒没错啊，但是问题念的人有问题的呀。
嗯，
对不对呀？
嗯，
啊，
那他已经
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一个有能量的人，对不对呀？你讲出话和一个没能量的人讲出话，他的分量不一样的呀。
嗯，那师傅，他梦中已经念了六字大明咒的话，这个需要去忏悔吗？还是说
六字大明咒是吧？
对，他梦中已经念了。他看到亡人他就念了三遍，
用不着的。嗯，叫他念点礼佛吧，三遍礼佛吧。嗯，
好的，明白了。
针对这个事情念三遍礼佛。嗯，
好的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下一个问题，梦见女同修旁边睡着一个男生，后来这个位置上变成了另外一个女同修，结果之前的那个男生回来了就揪着他位置上的女同修的衣领子，请师傅解梦。
啊，前世冤结。
哦，
前世有冤结。嗯，
就是说要今世多念姐姐咒是吗？
对
呀，
啊，你知道梦中很多事告诉你有冤结。
嗯，
你就自己要知道呀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
他们两个都是许愿清修的，跟这个也有关系吗？
没什么，没许愿清修的话就是更要如理如法的呀，更要如理如法。
嗯，所以就是自己多念姐姐咒就可以了是吗？
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对，啊，
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下一个问题，请问师傅，风水是否和家里的男女的比例有关系？
有关系的呀，曾经讲过的呀。女人太多嘛，家里属阴呀；女人太少嘛，女人太男人太多嘛，属阳呀，就是这样的呀。
嗯，那如果师傅之前是教我们在客厅中间放一盆花，这样是不是可以帮我们这个调节家里的这个阴阳？还是？
是啊，调节气场的呀。你家里的客厅当中放盆花，因为花它是活的呀。活的一种能量体，它在运作，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一种啊，这个法喜啊，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看见花就开心了？
嗯，明白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如果家里女士比较多的话，一般是属阴，那放花的话也没有关系是吗？
没关系的，
这个就帮助我们调节。
就多放一挂一副大悲咒了，家里女人多的话就挂一副大悲咒呀。明白吗？
明白了。嗯，那男士比较多的话就
啊，那无所谓了。男士阳刚之气多的话，本身就没有什么影响的呀。
哦，明白了。
啊，
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下一个问题，有些同修睡眠时间已经比较充足了，但还是起不来，起来之后也有浑身无力的感觉。请问师傅，这个是什么原因？要如何去改善？
要看的呀，有时候天气不好了，人也会疲倦了。
哦，
你比方说下雨天，你就算睡了很多时间，你还是觉得很累呀。那对不对啦？
这
很简单。
是因为阴气比较重吗？还是？
那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。你身体自己的，比方说天阴了，你也会骨头酸痛，啊，你比方说太累了，你也会骨头酸痛。这个跟这个阴气是有关系的呀，属阴的嘛就是这样的呀，听不懂啊？
嗯，如果不是偶尔的，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，是不是他本身身体可能有一些问题？
对呀。对呀，啊，
哦，
就是
就多念经，
就是要当心了。如果按照医学上来检查的话嘛，他肝呀，肝不好的人浑身无力呀。
哦，
早上浑身爬不起来呀，肝受损呀。
嗯，
明白吗？
嗯，
或者肾脏不好的人也是早上爬不起来的呀。
哦，明白了，那就吃一些护肝宁或者杞菊地黄丸是吗，师傅？
你自己吃嘛就好了，跟我讲干嘛？
哦， 对不起师傅。好，最后弟子读同修的一个分享，请师傅听一下。女儿怀孕时在6个月的时候见红，而且胎位不正，这期间师兄一直引导我，除了念经许愿放生，一定要多做功德。因为你女儿属于高龄产妇，又很瘦，身体很虚弱，想生一个健康好带的孩子，就要在孩子出生前给她做功德，如果出生后一切都定型。于是我发愿给女儿的药经者送69张小房子，放生1200条鱼。师父说心中有别人，自己法喜充满，为尽虚空变法界的慈悲心去做吧。于是我先发愿帮助师父度更多的有缘众生，合购500台的播放器，并把这份功德转给女儿及腹中的孩子，请菩萨妈妈慈悲加持母子健康平安。大概过了十几天左右再去检查，一切都正常。到了6个月时又一次见红，师兄说功德不够。这时我正好参加马来西亚法会，在马来西亚法会上我许愿再购200台播放器，放生1200条鱼。这期间照四维，孩子头上都是光，孩子出生之前为给孩子增加功德，求的一个正能量的孩子。我又许愿购300台播放器，总计1000台播放器，放生12400多条鱼，给师父放生10000条鱼。差几天就到预产期了，女儿提前破羊水，医生让女儿签字，说有个地方看不清，有可能是畸形。女儿哭了，我非常镇定地安慰女儿不要担心，有菩萨保佑，孩子一定没有问题。女儿去了医院，给打了催生针，我在外面一直念大悲咒，女儿念菩萨妈妈圣号，师兄们在群里为女儿助念大悲咒。这期间女儿没有多大的痛感，就开了3个骨缝，旁边的宝宝妈们非常羡慕，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快。当晚8点多，孩子顺利的出生了，体重6斤7两，非常健康，面相端庄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刚生下来小眼睛就四处看，不哭不闹，非常的安静，黄疸值也正常。外孙快100天了，女儿跟我说外孙看着一个地方总是笑，我说是不是看到菩萨了。通过女儿的案例，我深深体会到要求得正能量的孩子功德非常重要，就算离师父远，大愿力也会有大加持。为度化女儿学佛念经，给这个小佛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，用佛法来教育孩外孙，我除了给女儿念了10万遍圣号，增加和菩萨的缘分，又在释迦牟尼佛出家日上头香时许愿再购500台的播放器，把这份功德给女儿，求菩萨保佑女儿开智慧，早日修习心灵法门，形成佛化大家庭，能用佛法来教育外孙，很法喜，相打卷了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兄们。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，请师父指正。
现在知道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佛友就是好啊，有佛友帮助啊，真的很幸福啊，明白了吗？你一个人没有菩萨保佑的话，你真的很受痛苦的。这个恭喜他了。希望他能够好好的继续，很多人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
感恩师傅。那这个分享里面他说到这个小外孙总是看着一个地方笑，这个是可能看到
菩萨
了吗？
看到菩萨。
哦，
你们不知道
的，
看到菩萨他就会笑的，因为菩萨小外孙的刚刚生出来的眼睛他都看不见东西的，他看见光他就开心，看见光他就亮，他就笑。
明白了，
好吗？好了。
最后想请师父妈妈弟子。
你呀，没什么，小脑筋少动一点。
对不起师父。
菩萨都是动大脑筋的，不动小脑筋。大脑筋就是为众生想，为众生来活着，为众生服务，那叫大脑筋。好吗？
好，明白了。
好了，
弟子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里，同修自己列账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
再见。
请师父保重法体，师父
再
见。
再见。
感恩师父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